帮助你的话，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当晓得如何来跟随你。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登山宝训八福当中所提到的福，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喜乐，也就是天国里面的喜乐，天上的喜乐。在主耶稣基督的讲道的当中，他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要我们过一个悲痛不堪的生活，主耶稣基督乃是要我们按着他的原则来生活，以知道我们可以从他那里领受到喜乐。就好像一部火车走在正轨上的时候，它能够自由的自由的这个开动，但是这个火车一出轨了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再有自由了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就好像一个会弹钢琴的人啊，他能够按着看着谱，能够在这个钢琴当中享受这个钢琴的音乐，能够在当中有自由，对不对？但是一个不会弹钢琴的人，他坐在钢琴上面，他说：“我弹一首情歌给你听。”就算呢，他弹得多好啊，他也不能够奏出那种美妙的旋律，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人也一样，我们人如果离开了神，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喜乐，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在有一期的 Cosmopolitan 这个月刊 Cosmopolitan 的月刊里面有一个调查的题目是叫什么呢？他说你有多快乐， How happy are you， 你有多快乐啊？这个作者的结论是这样的，他说一个快乐的人是不需要自我牺牲而享受别人的相处，他们不参与消极的情绪和感受。快乐的人是为自己双手所做的而感到自满自足。 Happy people enjoy other people but are not self-sacrificing. They refuse to participate in negative feelings or emotions, and they have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Based on their own self-sufficiency. 主耶稣对喜乐的定义却和 cosmopolitan 却和世俗的定义呢是相反的。他说一个真正喜乐的人乃是一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心灵贫乏的人，他知道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寻找到满足，唯有天父才能够满足他心灵的需要。主耶稣说喜乐的人是个温柔谦卑的人，而不是骄傲自恃的人。他们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知道跟神的关系不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另外，我们的主也说一个喜乐的人是肯付出自己向人施怜悯的人。为了使人与神和好，这一个人也情愿的承受逼迫。今天许多人，我们按着自己的意识去寻求快乐，但是这些人遇到基督徒的时候，他们面对福音的时候，要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们不肯悔改，反而基督徒们就存着一种怨恨的态度，处处为难这些的基督徒，甚至逼迫他们。但是那些愿意讨神喜悦，愿意为主付出生命代价的基督徒，必定受到世人的逼迫。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29节就提醒我们，保罗说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信基督，也是要为他受苦。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弟兄姐妹也这样同样的勉励，他说免得有人在各种的患难中动摇了，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也就是说在患难的当中，许多时候我们面临信仰的挑战，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信心动摇了，在患难的时候也许就会驱使我们去寻找别的东西 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在患难的当中，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思想去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在患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去寻找别的途径。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所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原是命定的，这是我们必定经过的，这是我们必定会遇到的。基督徒我们遇到逼迫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基督徒会受到怎么样的逼迫呢？马太福音的5章11节告诉我们有三种的迫害，就是第一就是被辱骂，第二被轻饶，第三被毁谤。在受苦当中被人轻视，甚至到一个地步要赔上自己的性命。今天为什么基督徒会受到逼迫呢？为什么基督徒会面对逼迫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世人不接受基督。八福里面最后一福说为义受迫害，有没有？为义受迫害，这个义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的缘故而受迫害的人有祸了，有福了、啊、有福了。可见非基督徒逼害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恨我们，乃是因为他们恨主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姐妹，请记住这一点，我们要把这一点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你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是针对你，而是针对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也是这样子提醒他的门徒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他的门徒说，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这世界，世人必定爱属自己的，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人就恨你们。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属于世界的话，没问题，我们前一次已经谈过了。如果你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世界不会找你麻烦。但是如果你要为基督的缘故而表明你信仰的立场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来为难你，这个世界就会来恨你。但是这个恨你并不是真正的恨你，乃是恨你所跟从的主耶稣基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世人拒绝基督的标准。主耶稣为堕落的世界设下了敬虔的榜样。主耶稣在降生之前，这个世界上没有见过一个完全的人，完全无瑕疵的人，人还是围着活在罪中而感到得意洋洋。相信靠自己生活的标准是对的，他们以为说他们所过的是对的。但是主耶稣把他们的自信心就给毁灭了，破坏了。主耶稣指出人的罪的时候，人就不高兴了，并且要把他给杀了。哦，弟兄姐妹，这不是过去人的思想，现代人的思想也是一样。今天哪一种的教会最受人家的欢迎呢？就是没有讲罪的教会。今天哪一种的这个教会受人的欢迎呢？说到人可以发挥最高的潜能啊，你可以的，你能够的，一种积极的啊，一种这个发财的福音啊 ，Gospel of Prosperity 这种的福音，让人家能够觉得非常感觉非常好的，才会吸引很多的人。今天我们看见世人也一样的，世人说你不要再讲罪。因为你讲罪的时候，你把内疚感放在我的里面，我觉得很难过。哦，弟兄姐妹，我们讲罪并不是因为要你感到内疚感，我们讲罪你感到内疚感，感谢主，但是主还要你做更多的一步，就是要你去面对他，就是要你去处理他，就是要你去认罪悔改。各位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好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他们说什么呢？如果我们达不到耶稣的要求，干脆把他杀了吧，那么我就不需要面对他所教导的东西了。今天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我达不到主耶稣的要求，那我就不用上教会去了，干脆不要再听任何的东西了。 当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主耶稣的生命就会透过我们的生命而彰显出来。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非基督徒做不到，非基督徒活不出来的生命。有些人喜欢活在最终，他们不想看到有更高尚的标准，他们也不想接受这个标准，于是设法把上帝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立的标准除去，让他们能够继续活在最终。哦，弟兄姐妹，并不是吗？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同性恋。圣经里面明明说同性恋是罪，对不对？从第一世纪到第二十世纪，我们大家都赞成说同性恋是一个罪，是我们要对付的。但是二十世纪之后，人家反抗，人说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觉得这个同性恋是罪。哦，同性恋是一种的病态。所以如果呢，你有研究精神病的话，你可以看见这个 DSM 那个 manual 第三册里面说这个同性恋是一种的病态。但是同性恋的这个搞活动的同性恋家，他们不相信这个说法，他们就示威，就到街上去示威。所以呢，被逼这个心理学协会要把这个同性恋把它病态呢改了，改成什么 DSM-4 里面你找不到了。哦，原来是一种的性行为而已，跟普通的性行为是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下一波的挑战是什么呢？今天在加州已经开始有这个多妻制的运动，他们也起来了。他们说不公平，同性恋合法了，那么多妻也应该合法，我可以娶两三个太太，没问题，四个都五个都无所谓。啊，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说世风日下，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人的标准是不变，是一定改变的，是不断的改变的。你看到没有？只是圣经神的话语没有改变，在2000多年、3000年来说同性恋是罪，在现在还是说是罪。各位弟兄姐妹，人会改变，变成什么样呢？会变好吗？不会的，人是变得越来越差，人的标准是变成越来越低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说世界他们拒绝基督的标准，世界不接受基督的标准，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必定会被人家拒绝，基督徒必定会被人家排斥的。主的12个门徒也是遭受迫害的。按照教会的历史来看，安德烈是被人用粗绳捆绑在十字架上，慢慢的折磨而死的。彼得被囚在牢中9个月，然后被人倒挂在十字架上而死的。保罗被尼罗王砍头而死的。雅各、马太、巴多罗麦、多马、巴提亚都是为主殉道的，除了约翰，神特别祝福他，也许除了约翰之外，所有的门徒们都是殉道而死的。为什么基督徒会受到逼害？因为世人不接受基督，因为世人拒绝基督的标准。第三，因为世人喜爱活在罪中。黑暗跟光明是格格不入的，黑暗跟光明是水火不容的，有光就没有黑暗，有黑暗就没有光。喜欢活在黑暗中生活的人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教导，所以他们要把耶稣处死。主耶稣说，但他们因着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如果我没有来，也没有对他们讲什么，他们就没有罪。但现在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的，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如果我没有在他们中间做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现在我和我的父他们都看见了，也都恨恶。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乃是要帮助人面对自己的罪，并且 为罪人开一条出路。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来，我们仍然在遮盖我们的罪，仍然把自己的过失遮盖起来。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使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盲点，人的罪性完全的被主耶稣基督揭露出来。他们看到自己的不义，不但没有信靠主耶稣，不但没有感谢他，反而要杀他，反而恨他入骨啊！但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唯一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唯一受逼迫的人是有赏赐的。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十到十一节里面，我们看见说，在这里给受到逼迫的人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为主的缘故而牺牲世界上的享受，为主的缘故而牺牲的话，在天上必定得到百倍的奖赏啊！今天在世上，你放弃物质的奖赏，将来你在天上必承受永恒的奖赏。请注意看这两节经文里面，福这个字出现了两次，也就是说，今生如果你为主而活的话，你也能够经历到顺服主所带来的喜乐，并且在神永恒的国度当中有份。我们看看两个旧约的例子。第一是约瑟，约瑟的榜样。约瑟曾经把他哥哥们所做的坏事情，把哥哥们所做的恶事向父亲报告，对不对？父亲特别的疼爱他，于是他们就恨约瑟啊！不知道 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如果你的哥哥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啊，在父母面前告你的状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很不高兴啊？啊，很多时候是这样，对不对？啊，人家把我们的罪揭露出来的时候，很不高兴。约瑟的父亲特别疼爱他，于是他们就恨啊，约瑟的哥哥们就恨约瑟。约瑟的哥哥们没有办法容忍约瑟的义，于是就设法逼害他，把他丢在枯井里面，又把他卖到埃及去。但是上帝奇妙的恩典跟带领，让约瑟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并且约瑟对上帝的信靠成为以色列整个家里面的一个祝福啊。请看耶利米的榜样，先知耶利米也因为他的敬虔被人丢进充满着污秽的这个井里面，但是上帝并没有丢弃他，人把他丢了，但是上帝没有丢他，反而把他从当中救出来，并且赐福于他。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愿意为主而付上代价，将来在天上必定得到荣耀的奖赏。唯一受迫害的，在天上必得双倍的奖赏，双倍的赏赐，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天国是他们的，也就是说，天国里面的一切也都是他们的。各位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法离开我的思想，也就是在几年前有机会到这个难民营去做短宣的时候，一般的船民他们满怀希望的离开他们自己的祖国，到了澳洲，他们想在澳洲拿到居留权，看到我们来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是来者不善，所以呢要我们帮他们打官司，要他们要留他们在澳洲这个地方有一个新的生活。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短宣的经验，我到那边去的时候，看到他们这种对我们这种看法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不晓得说应该要怎么做。后来我就告诉他们说，朋友们， 我们来并不是要帮助你们打官司，并不是要帮助你们留在这里生活，我们来这里乃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爱传给你们，并且告诉你们天上是我们永恒的家。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天之后，有二十几个人信主，信了主之后见到他们的生命的改变。这些人在地上没有身份，他们原本的国家不承认他们，他们没有护照，没有出生证，什么都没有。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拿着圣经，她说：感谢主，我坦然无惧地回到我自己的祖国。为什么要回去呢？我带着一个使命回去，我要把天国这个永恒的家这样的道理讲给我家乡的人听。都没有身份，他家乡的人都没有身份，都被遗弃的。各位弟兄姐妹，是这样的，被世界所弃绝的人，在地上没有地位的人，但是天国却是他们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执觉的是，你执着的是什么呢？你执着的是这里的地位吗？你执着的是这里的名誉吗？你执着的是在这里会赚多少钱吗？还是你执着的是天国的福音？你执着的是天国的国度，神的国度？就算你被世人遗弃，就算在地上没有人认同你，但是天国却是你的。在天国永恒的君王耶稣基督的当中，你必定得到赏赐。在天国永恒的基督在掌权，在今生你我也都可以饱尝天国生活的美景。在主将来必来的时候，他必定会设立新天新地，我们可以跟他一同的欢聚，跟他一同的作王，这是荣耀的一天。怪不得，怪不得保罗在多灾多难的当中，怪不得保罗在被许多人攻击之下，他仍然说：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来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无法相比的。啊，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对逼迫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节说：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哇哦，欢喜快乐，这个可以翻译为什么呢？要诚心的欢喜快乐，我们要非常的欢喜，我们要跳跃，我们要以喜乐的欢呼来面对逼迫。我们要以一个喜乐的心情，真心的从你心里面发出来的喜乐来面对逼迫。在遇到迫害的时候要大大的喜乐。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迷信呢？不是的，在这里主耶稣提供两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在患难当中要喜乐。第一，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弟兄姐妹，天国是永恒的，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却是短暂的。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十四节就说明了，就说明说生命好像过眼的云烟，转瞬之间就消失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其实是一天比一天少啊。既然在这个世上的时间是一天少过一天，那么我们如何来用我们的金钱，我们如何用我们的才干、时间跟精力呢？因为世界上的投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主耶稣说：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个大字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很大很重啊？并不是，这里说大的意思是说非常的丰盛，丰盛。 abundant， 丰盛。这个是有用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啊，有人认为说，我们应该谦卑一点嘛。我们侍奉的主，我们侍奉主乃是因为我们爱他啊，不是为了得奖赏。是的，对的，这个态度非常的好。可是天父也为我们预备大的赏赐啊。如果我们爱主侍奉他，那么主也选择给我们奖赏，这是他的特权，他的特权，我们不能够推诿，我们不能够强求，也不能够推迟的。只有等待应许成就的那一天，那一天到了，我们必定以谦卑的心来领受天上的赏赐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知道说我们一定会以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这个赏赐呢？因为天国里面没有骄傲，天国里面没有骄傲。骄傲是什么？骄傲是罪，对不对？所以天国里面没有骄傲，因为天国里面没有罪啊。如果天国有罪的话，有骄傲的话，那么就那不是天国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奖赏的时候，个人必定是用谦卑的态度来领受奖赏。那么现在为什么上帝不把所有的赏赐给我们呢？因为他知道，他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处理这些的赏赐，他知道我们活在世上的人不懂得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的奖赏，也许会因为这样子而感到骄傲起来了，不是吗？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当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恩赐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就骄傲起来，对不对？当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骄傲起来，对不对？当我们稍微比他们懂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说，哎，你懂什么，对不对？骄傲起来。怪不得主耶稣不把所有丰盛的赏赐给我们，但是在天上为你存留了。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他自己也期待主奖赏的那一天，领取他自己的公义的冠冕。在受到迫害的时候，我们要大大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丰盛的，是大的。在受迫害的时候要大大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和众先知们是一伙的，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和众先知是同一党的，我们同众先知是一起的，我们和众先知是同一群的人。主耶稣说，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要欢喜快乐，因为在我们以前先知们也曾经受到迫害。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为先知们所遭遇的迫害而高兴，乃是说我们所经过的先知们也曾经经历过了，和先知们有相同的待遇，也证明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人。马太福音21章33到39节里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说到一个主人，他种了一个葡萄园，在这个葡萄园的四面围上了篱笆，在园子里面他也挖了一个压酒池，然后呢盖了一座瞭望台，然后把这个园子租给佃户，他就远行去了。到了收成的时候呢，园主就派仆人来到佃户那里，就取他应该取的果子，但是佃户却把园主的仆人打了一个，打伤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比喻也是用来描述人如何迫害上帝的先知啊。后来主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他就对 法利赛人说，他说，这样你们就指证自己是杀害先知的人的子孙了，那么去完成你们祖先的罪孽吧。你们这些蛇，这些毒蛇所生的，你们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哇，主耶稣讲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如果这些的法利赛人把他杀了，他们就好像比喻当中的佃户一样。在希伯来书的11章32到40节里面，就记载了一些为义而受逼迫的人。第38节，希伯来书11章38节说，他们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在八福的教导的当中，不单只是给我们看见救恩的重要，他也告诉我们如何确定自己已经得到了这救恩。得救的确据并不是只限制于某年某日某月某时某刻你信靠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救主，得救的确据也包括我们在堕落的世界中过一个敬虔爱主的生活。当你为主而活，被人瞧不起的时候，被人讽刺的时候，被人嘲笑的时候，甚至受到皮肉之伤，被人杀死，我们也因此为感谢神。因为将来在天上，我们能够站在众先知们一起，和他们一起站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奖赏。我们能够和众先知们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路加福音21章12到13节，主耶稣说，不信他的人会怎么样呢？会下手拘捕逼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下在监里，甚至押到君王和总督面前，结果却成了你们见证的机会。当你因基督的缘故而受逼迫的时候，这也是证明你是主耶稣的人。我们如何将八福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试试看这么做吧，试试看这么做，每日一福吧，好不好？星期一操练信靠，操练信靠。星期一也是我们一个星期的工作的开始，对不对？星期一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忧虑，对吗？啊，许多人说 Monday Blue， 对吗？哎呀，礼拜一就哎呀不想上班啊，礼拜一啊不想起床啊， Monday Blue 啊， Weekend 之后啊， Monday Blue 啊，我们怎么样面对 Monday Blue 呢？信靠，把你一个星期要做的事情，那一天星期一要做的事情写下来啊，那个星期里面要成就的重要的事情写下来。礼拜二我们要应用悔改啊，求圣灵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罪，向天父，向得罪的人认罪啊，向我们得罪的人所认罪啊。问你的伴侣，问你的好朋友，我在哪一方面需要改进的，操练悔改。礼拜三操练温柔的态度啊，效法主耶稣基督处世为人啊，以温柔的态度去对待你的伴侣啊，以温柔的态度来对待你的家人啊，以温柔的态度对待你的下司啊，下属，讲错话，哎，有时候头脑转得太快，嘴巴跟不上，对不起。呀，好，那么这里好，我们要操练温柔的态度。第四，追求公义，追求公义，渴慕向主啊，对付罪，追求属灵的喜乐，亲近主，对付肉体。第五，以行动向人施怜悯，关怀别人啊，并不是只是你头脑上的知识，并不是说你跟他哦认同，以行动 action 向人施怜悯，关怀别人，也许打个电话，也许写一张卡片，也许请他吃顿饭，也许去探访他， 具体的以行动向人施怜悯关怀别人。第六，思想清新，不要一直想消极的东西 把消极的东西拿掉，哎，不够，还要换它，换取积极的东西，一些清洁的东西换上去。礼拜天做个使人和睦的人，人跟神的和睦，人跟人的和睦，也许是传福音的机会，也许是带领人信主的机会，做个使人跟神和睦的人，使人和人和睦的人。另外礼拜一星期一为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刁难你的人祷告，为因为信仰受迫害的信徒们祷告，为着印尼这个国家来祷告，为着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来祷告，为着回族来祷告，为着这个中东国家来祷告，并不是要围着我们要赢了这场战争，乃是围着他们信主来祷告，希望他们不再迫害基督徒。无论顺境逆境，都培养喜乐。各位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在重复的循环当中，在操练这八福的话，你就必定会在重复循环中脱身而出。因为有八福，我们一个星期只有七天，所以呢，每一天都可以面对一项新的任务啊，对不对？不信主的人没有办法明白八福的教导，邻里贫穷跟不信骄傲的心是相反的，容忍罪恶繁衍的世界并不会去欣赏自己的罪而哀痛的人，自我为义充满了愤恨的世界觉得一个温柔谦卑的人是娘娘腔，温柔谦卑的人是一个懦弱的人表现。饥渴慕义是指责放纵肉体情欲，怜悯是针对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的社会，清心乃是和假冒为善贪婪相对的。世人喜爱竞争，人看自己比别人强，根本容纳不下使人和睦的人，怪不得基督徒遭受人的迫害是免不了。十六世纪苏格兰的改革家 John Knox， 他死的时候，人家为了纪念他一生所做的，在他的墓碑上面就刻了这几句话： Here lieth a man who never feared the face of man。 这里所安葬的是一个对人没有惧怕的人。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是你的至宝呢？讨主的喜悦，或者是追求世俗的享受呢？你愿意真诚的把八福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吗？求主帮助我们专心聆听他的话，以谦卑的心领受并且遵行他的话，希望你能够勇敢的这么做，在你的生活中实际的应用这些的品格，这样子天父必定赐福于你，使你的生命活得更丰盛。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回应诗歌认识你。
今天的报告事项有很多是在这个教会程序单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可是有几件特别需要报告的在没报告之前我的记性不是很好所以欢迎新朋友。OK， 如果有哪一位朋友在我们当中，这是你第一次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希望能够认识你们可不可以站起来让大家知道你们是谁？你们如果第一次来的话。不要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大家都很欢迎你们，可不可以站起来一下让我们大家知道一下。我知道有一位广州来的这个朋友，你们站一下好不好？ OK， 是张正立这个弟兄的朋友。OK， 我们大家可以欢迎他，我们教会会有一份东西给你。OK， 还没有其他的第一次来的。OK， 没有的话，几件事情我们需要报告的。第一个是关国伟弟兄跟林长青姐妹，他们最近才刚刚举行婚礼。今天我们教会下午2点有一个这个感恩的聚会。所以如果各位想要认识他们，他们是个 wonderful couple， 你如果想要认识他们的话，可以留下来2点的时候有这个特别的聚会。Okay。 另外这个青少年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是很可爱的哈，他们最近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活动，他们有负担要为这个非洲那边饥饿的儿童来这个来 fundraise， 来这个筹款。那我们这个 Michael 跟他的这个 buddy，should we say that？ 那你会注意到说 Michael 的中文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所以 OK， 我们请 Michael 跟他的朋友上来说吧。
OK， 大家好，你们要是不认识我的话，我的名字叫宋天元，蓝天的天，天元的元。好 ，OK， 所以我们教会每年都干这个30小时饥饿这东西，就是我们青少年组那个每年都来到教会，然后30小时什么也不吃。只喝水和苹果
进食，
进食对，苹果汁进食。好 ，OK， next slide。好，我就很快的解释一下那个，就是这些那个我们攒集起来的钱都是去哪？所以我们所有的那个，我们所有那些，捐款都是去那些那个非洲的。饥饿的孩子们，因为next slide。 OK， 好，因为每天有29000人那个每天都是被饥饿那个饿死的。然后那个每5个孩子里面一个会在他5岁生日以前就是被饥饿，我是被饿死的。然后，地球上1/6的人都没有干净的水喝。Next slide。OK， 就要 next slide 就可以了，这些都不用说了。Alright， next one too。next one, next one, next one, next one, next one, next one, one more, okay, there we go. 好，现在到我今天想讲的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每年都有这个水瓶大战，你应该记得每年都是国一组赢，所以今年要是这样想赢的话，你们的给更多了，因为别的组他们会赢的。所以 OK， 好，因为今年有一点变化，就是next slide。对， 对，就是说我们100%的这些钢镚都是给那些非洲的孩子。好 ，next slide。OK， 今年我们的计分数的系统会有点改变，因为以前那个很多人都不懂，以前好像就是1分钱的是1分，然后5分钱的是减两分，我也不知道。所以现在的话就弄得很简单了，就是1分钱就是1分。5分钱就是5分，1毛钱就是10分，然后就往上那样子，所以
多捐点钱就好。
对，你所以那个就像以前一样，就啊，你们是国一组，所以你们就把你们所有的零钱都放在这个水桶里面，然后你也可以把现金放进去，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可以把现金放进去，可是我们不。对，很难拿出来，所以你要是有现金的话，你可以给我。
给我更好。
啊？ 哦，纸钞 ，OK， 就是那个纸的钱，绿绿的那种东西。好 ，OK， next slide。好，所以我们就很感谢你们女人。其实你要是需要钢镚的话，你可以去银行拿钢镚放在这里面，这也可以。然后就这样子了。那是一个我们 youth 这青少年的照片。OK。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每次去喝水的时候可以记住世界上有很多孩子现在很饿很渴，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帮助，谢谢。
所以我讲的没错，他们很可爱对不对、OK、去年他们筹到了15,000美金、那其实这不是我们教会筹到总数、而是联邦政府会 double 他们我们捐多少联邦政府会 match OK 所以让我们这一次可以捐的更多哈 OK 那下面一个报告的事项是关于每年一度 Annie Armstrong 就是浸信会每一年特别为美国在美国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工作所做的特别的奉献，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会以四月的第一个跟第二个礼拜有一个特别的奉献，就是专门支持，这是在美国，美南浸信会所有的这个在美国宣教的这些所做的特别奉献，所以请大家为这个事情记得。那如果你要写支票的话，我想应该可以写到教会，不过注明是给 Annie Armstrong 的 ，OK？ 那你给现金也可以啊。那刚才他们讲说给现金啊，就给这个钞票，不是说给 coin 的意思 ，OK？ 好。那12点我们今天继续会有这个主日学，那请大家如果有兴趣要参加的话准时去参加，那如果你是刚来的你不晓得你要参加哪一班，你可以问牧师或者问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好有没有什么其他同工有特别其他报告事项的没有的话那就请大家默祷散会。